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是街上的笑容寒暄，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北京就是 FM 101.8，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据传说，北海的白塔镇海眼；据传说，北京曾是八臂哪吒城；据传说，北新桥的水井锁蛟龙；据传说，高粱赶水把命送；据传说，故宫的角楼是鲁班修。这北京的传说讲不尽，君请听阿龙为您讲传说。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今天呢讲的是北京的传说，这些传说呢主要发生在北京的一个地方，叫东岳庙。不知道王小宁逛没逛过北京东岳庙，在朝阳门外。
我经过过，有个牌楼。
我特别那个建议你呢进去去看一看，为什么？里边这个建筑啊，包括雕塑保存的基本上算是完好。
哇！
而且东岳庙你知道啊，供的是东岳大帝。就是老百姓认为呢，这东岳大帝呀，跟这个佛教里的地藏菩萨呀，这俩人属于是一个级别，管理范围是一样的。干嘛的呢？管理这个阴间事物的。
哇！
所以说你进去之后啊，真的就是东岳庙的气场特别的阴。
哦，
你能明显到感觉阴。为什么呢？它旁边有七十二司，就是、啊、我给你形容一下，东岳庙呢中间这大殿供的是东岳大帝，围着它有一圈小房子。这小房子不大，按现在咱们说呀，十来平米一个小房，一共七十多间，每一个房子里边是一个司，什么速报司啊，什么这司那司啊，就是这种因果报应的这种塑像的体现。前面挂一小牌，里边呢牛鬼蛇神呐、牛头马面呐、各种在阴间遭罪的这些个恶人呐、瞪着眼珠子淌着血呀，所以整个这个气场特别的阴森，但是感觉呢很奇妙。所以我劝你啊，包括说这个咱们的听众，如果没事的话，可以买张票进去参观参观，我觉得值得一看。
嗯，
而且里边啊，因为它长的是阴间的很多事情，所以呢传说特别多，老百姓呢特别的信。因为那会儿老百姓相信人死后去往阴间去受审去。
嗯，
所以今天呢咱讲的第一个传说故事啊，是土地司里的小鬼儿。这个呢在朝阳门外啊，这居民区啊，当时老百姓是传的神乎其神，可以说家喻户晓。什么时候发生的事儿呢？说是民国十七年，在这东岳庙的后罩楼，东岳庙啊这大殿后头有一个二层的后罩楼，现在啊是东岳庙的一个展览馆，里边呢展出东岳庙的历史，包括一些民俗的展品。那么当年呢是后罩楼，哎，这后罩楼啊西边腾出了几间房子，那么开了一所民众小学，在这儿开始办学校了。那附近的不少孩子呀，就来这儿上学。要说寺院道观呢，这宗教的地址办学也不新鲜。像这个广化寺啊，曾经也办过广化寺小学，现在是燕儿胡同小学。那么说，民国二十三年六月，那么说阳历呢，得七月份了，正好是现在这天儿，那雨水特别多呀。说一天呢，下着雨。下雨天呢，放学之后啊，这孩子们怕挨轮，所以呢他怎么走呢？咱都说七十二司不是吗，都有房檐，这一溜房子呀他都有房檐，所以呢他紧贴着墙根走，在房檐底下呀他不至于被轮着。
嗯，
就路过这七十二司，你想这里边一个个牛鬼蛇神小鬼地狱的，这孩子们看的也非常的入神，哎，很有意思，虽然害怕但是也想多看两眼。那么其中呢有四个男孩淘气，经过这哪儿啊土地司的时候，就看见呀、啊、说这个外边呢站着一个小鬼儿。这外边不是说这个屋子外头，是靠外，但是还在屋子里头，前边呢有栅栏拦着。哎，靠这栅栏近的地方站着这么一小鬼儿，手里拿一狼牙棒，龇牙咧嘴的。我跟您说，我形容的这都不算形象，如果您自己去看里边那塑像确实高超。
嗯，
就是看完之后让人心有敬畏。所以你看古人看完之后就知道，哦，有敬畏，我不能干的缺德事儿，要不我死后跟他一样。 所以他速的是惟妙惟肖，龇牙咧嘴一小鬼拿着狼牙棒往前呢，探着身子，那意思要去逮人，那意思就收人去，这动势也非常的足。那几个小孩当中啊，有一个呢家住南关房四甲的，就指着这个小鬼儿就说了，说哎你看这小鬼眼珠子瞪得溜圆，哎你看这哎咱这么着，咱把眼珠子抠下来正好当弹球使。
哦，
这孩子就动了这个念想了。然后呢说完之后，其他那仨孩子呀虽然逃，但是那会儿的孩子呀从小受的教育里边也有这些个思想，
嗯，
比如说家里的奶奶呀姥姥啊讲个神了鬼的故事，孩子也怕，所以就含糊，要不咱就别，这孩子胆大，说时迟那时快呀，就爬上这栏杆了，伸着手往前一够，可是呢就差这么一眨来的距离，这手指头抠不着那小鬼的眼睛，抠了半天再往前探身可就栽进去了，算了吧，就作罢了。
嗯，
然后呢就扫兴而归。等到了家，这孩子呀就不知为什么没有原因的就开始哭起来了。哎，哭起来之后啊，有一个下意识的动作，就开始抠自个儿眼珠子。
嗯，
这老辈人说就是中邪了，现代人说呢应该是这个神经官能方面的疾病。哎，就开始抠自己眼珠子。这当娘的吓坏了，不知道怎么办好啊，就问别的孩子说，你们一块上学这道上怎么样啊，今儿干什么了，吃什么了，就问这帮孩子。孩子们说，我们一块上学一块吃一块喝，没什么问题呀。这其中一孩子说了，对了，说您家孩子呀，那个您儿子回来在道上啊，经过那土地司的时候，想把那小鬼眼睛抠来当那个弹球使，后来够半天没够着，这就没抠下来，就把这事儿一五一十的说了。这才知道，哎呦，我这儿子呀是闯下大祸了。急急忙忙的，这母亲呢就跑回到庙里头，然后买柱香插到香炉里头，在这儿开始拜，然后呢连磕响头再求饶，说这孩儿啊是年轻不懂事儿啊，所以说呢回去我一定严加管教，这回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您就宽恕了他吧，就求这个神灵。祷告完之后呢，只能是死马当活马医。等到回到家的时候，哎，说来邪性了，这孩子呀炕上躺着不哭不闹睡着了，一点事儿没有。所以打这儿起，这孩子自个儿也再也不敢去这庙里胡闹了。那么街坊四邻呢，一听说这故事啊，谁也不敢让自己家孩子在庙里边放肆了。这是一个有点邪乎的北京传说，但如果从中咱提炼一些现实的意义是什么呢？我觉得这就是告诉大家呀，一定要爱护文物。
嗯，
哎，现在大家呢科学知识非常的丰富，对吧，不再信这些神了鬼了的。但是啊，有一点我觉得很痛心是什么呢？当人没有这个敬畏思想的时候，他什么都不怕，什么天谴报应那都是封建迷信，当这些他不信了，坏了，别说土地庙，别说东岳庙了，咱见过报端，连故宫博物院皇上家的那些东西到那儿该抠抠该刻刻，这是特别让人心寒的事情。甚至有的时候旅游旺季一过，总能在一些新闻呐、或网络上看到啊，我们中国游客到外国如何去破坏人家古迹了，对吧？所以我觉得呢，咱作为一个炎黄子孙，你是这个省的，你在国内旅游，你出门代表的是你这个省市。你出国那更不得了了，甭管你是哪个省的，你这一个人就代表一个国家。所以我觉得呢，现在可以不封建迷信，但是这种敬畏之心一定要有，就是对于文物古迹、对于环境的这种保护这个意识要有。哎，这是说的土地司里的小鬼儿。然后呢，下边再讲这么一个传说故事啊，叫命是延缓的。这命是延换的是怎么个意思呢？说东岳庙啊，这个阎罗殿里边供的是阎王爷，这里边呢有十殿阎罗，有这么十个塑像。哎，那么古时候呢，人们就迷信说这个灵魂死后啊，得到阎王爷那儿去报道，去受审去。说就是不死，阎王爷呢也可以派这个夜叉小鬼啊，包括牛头马面呢，把这人的魂给勾走。哎，这个我们在神话传说里经常看到。对吧，
对，有那个黑白无常，
黑白无常，然后这个牛头马面，大家想想，包括在这个台湾电视剧，我一说大伙儿就知道家有仙妻，沈公子的媳妇儿到后来要死，他还做了一特技，从窗户里边飞进一牛头一马面来，俩大脑袋在屋里边要把他媳妇儿带走，沈公子在屋里如何如何跟这牛头马面做斗争，家有仙妻里边也有这么一段。哎，所以你看就是啊，这种思想好像在中华文明里边有点根深蒂固了。 那么说这个你这个就是不到死期也可能这魂儿被勾走，所以呢有些人呢生病就不上医院，这个咱们是不提倡的。但那会儿人有这个思想，说这病啊那都是说呀这个自己办了那个不好的事儿了，所以说呢阎王爷惩罚我们，我们才得病。那怎么办呢？让家里人去这个阎王殿呢去烧香去啊，就求求这个阎王爷，说这人呢阳寿没尽呢，别把这人给带走。哎，有这么一个封建的思想。但是说到了阎罗殿求完之后不好，这人就没了。那好了呢，咱都讲的说你去那求完了得还愿，拿什么还呢？这北京民俗里边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到底是什么，咱们下节回来接着说。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刚才说了这个古人呢很多封建迷信的思想，认为人病了呢这是因为啊缺德缺的遭了报应了，包括、病入膏肓，这人要死了说阎寿已尽，能不能求这个阎王爷呀、别收了这个人，多给他几年阎寿。于是乎呢病人的家人呢就奔这个阎王殿去烧香去，这烧香许愿，要不灵死了那就死了，要灵了的话呢你得去那儿还愿去，都这么讲对吧。刚才说到在北京民俗里边到庙里还愿，尤其到这阎罗殿还愿，必须得还一样东西，什么呢？还盐。所以这传说叫命是盐换的。这盐是什么盐呢？就是咱吃的那个食盐。因为什么呀？就老百姓认为啊，这阎王爷那个盐呢和咱吃的这个盐俩字儿呢是同音字。于是乎呢这周围的老百姓就口口相传说命是盐换的，这病好了啊得把盐还，你得把这盐呢还到阎王殿那儿去，有这么一说法。这么一说大伙可就信了。其实咱们仔细想想，这是一个概率学的问题。哎，你去那求去了，100个人求，但凡有10个灵的，他不见得真灵，他是本来这病啊就不至于死，但是他好了就认为灵了。您可记住，这100个里头但凡有10个灵的，它再传出去那就是立方平方的增长，整个这一片就都信了。所以说呢口耳相传大家都信了。那过去呢说每到初一、十五开庙的日子，这庙里边一天能收好几百斤盐，都过来还盐来了。这道士吃不了怎么办呢？正好搞一三产，咱啊直接摆摊卖吧。等于这个呢也算是间接的给庙里增加了这个生活的资产
啊、
这种还盐，这是当时的这么一个风俗。所以你看咱今天讲了这个，刚开始讲了这个两个传说故事，都跟这个什么阴曹地府小鬼阎王有关系的。你说古人对这个信不信呢？信。比如说王小宁现在跟你说一个事儿，我估计你信不信你听听啊。比如说你有一天睡觉了，醒来之后发现眼前一切景象都变了
啊，
跟那电视剧演的阴曹地府一样，前面坐一阎王爷，大胡子大波头啊，然后带着冕旒冠，你信不信这哥们就是阎王爷？
信呢，我会说我没做错事啊，然后给我放回去吧。
那你就不想想这到底是梦还是现实？
不会是有人吓唬我吧？
那如果是有人吓唬你，能吓得住你不？
能。
能吓得住你？那你跟古人差不多。我估计现在好多年轻人新社会的人吓唬不住了，他得自己琢磨琢磨，怎么可能一觉醒来到这儿啊，得掐大腿试试是不是做梦呢。哦，不疼那说明是做梦呢，疼我得过去看看这阎王爷到底什么样啊。因为现代人他不太相信这个了，但古人不一样。古人不光是刚才说的老百姓，人家说你讲那传说故事都是老百姓，那时候老百姓认字的都不多对吧，那没文化的一大把一大把的，那怎么忽悠怎么是。其实不然，有文化的身居高位当高官的，你吓唬他也一吓唬一准儿，因为那会儿啊他是根深蒂固的一个思想。大家以前听没听过评书？评书联播里边有这么一部评书特别有名，杨家将
啊。
杨家将里边咱就说这里边很有意思，在京剧里边也有这个段落叫夜审潘虹。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什么事儿呢，就是啊潘虹他那儿子潘豹在天齐庙摆擂台，牛哄哄谁能打得过我，杨七郎上台了我能揍得过你，结果下手狠了，叫力劈潘豹，把潘豹打倒在台上，一脚踩着他那脚脖子，另一只手蹬着另外一个脚脖子，一使劲一掌身把潘豹给劈了。潘虹一看自己的儿子亲生儿子养活这么大让杨七郎给劈了，怀恨在心。但是潘豹呢是手握重拳的一个人。那么后来这个宋金交兵的时候，这潘虹呢 就仗着自己的兵权，里边呢开始使团玩猫腻，结果弄得这个谁杨继业，就是大刀杨令公杨继业，杨家将的这个老父亲，杨七郎的老父亲，被困两郎山，最后在李陵碑前碰杯而死。京剧《李陵碑》有这一段。
嗯，
那么后来呢，接二连三的就害了整个杨家将这一族。那么可以说这潘宏是罪不可赦，谁看不过去了呢？这个八王赵德芳看不过去了，说这事儿啊，咱得审一审。为什么？之前审过，但是官官相护都护着这个潘宏，说这事儿我得插手。结果跟皇上请旨说，我调一个人来审这案子，一定审得明白。调谁来了？山西寇准寇老心儿。
嗯，
来京城审理潘宏一案，潘杨两家的案子，啪啪啪一审，那潘宏是老油条啊。
嗯，
你审不出来。结果呢，这个寇准给赵德芳八王出一主意，咱夜审潘宏，干嘛？演出戏。晚上啊，把他叫醒了，告诉你到了阴曹地府了，跟八王说，您就扮上阎王爷，我就来那个小鬼儿，咱们夜审潘宏。因为古人呢，他有这个思想是什么呢？到了阎王爷面前不能说瞎话
啊，
你这一辈子干的什么事儿，那判官全都记下来了，拿本一对，你说实话还得罢了，该怎么罚怎么罚，如果你说瞎话加倍。
嗯，
所以说他不敢说瞎话。那把他给弄一个阴曹地府的情景，咱诓他这么审，您扮阎王爷审他，想必他不敢说瞎话。结果潘宏来到阴曹地府，跪在八王面前，这八王扮的是阎王爷，灯光昏暗，一审说你干过什么什么事儿，有没有？哎，在阴曹地府一审，潘宏全认了，这认了行啊，说好，那你是罪该当死啊。但是潘宏说，阎王爷您先别收了我，我有一个愿望。杨爷呵，到这儿你还有愿望？什么愿望？你说吧。再给我两年阳寿，干嘛呀？我跟您说，我世间还有几个仇人，不办了他们，我死不瞑目；把他们办了之后，不用您请，我自己来。嚯，多的仇啊，死都不怕，就得要两年把这几个人弄死。那我问问你，这八王不是办阎王爷吗？我问问你，你还到阳间，你想弄死谁？我第一个想弄死的是八王爷。八王一听啊，我不能让你回去了。说为什么？就因为八王也掺和这事儿啊。
嗯，
对吧？第二，你想弄死谁？我想弄死寇准。寇准旁边听，呀，他也不能回去啊，因为寇准审这案子给审的一水落石出。
嗯，
所以你看，夜审潘宏，潘宏在古代也算是有文化的人，
嗯，
也算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他一觉醒来，跪在阎罗殿，他也信这事儿是真的。
嗯，
所以你看，咱今天说这个传说故事啊，那么古人老百姓信这些传说，那是理所应当的。
对，好多这个电视剧里面都有这样的情节，就是说扮成这个阎王爷，然后旁边又是小鬼，然后这个人不管干了什么坏事，都全部抖了出来了。
对呀、啊，所以你看，包括这个包公戏里边也有啊，这包公都说这个白天审阳间，夜里审阴间。所以你看那月牙都说月牙朝这儿，这代表阳间，月牙朝那边代表阴间。一说这个包公这帽翅上披上黑纱了，代表来到阴曹地府来审案来了，
嗯，
对吧？所以你看古人他是有这个思想的。那么说完了刚才这个传说故事，下边呢咱再讲一个速报司里的兵器。哎，这速报司的兵器呢，说相传呢这速报司里边供的是谁呢？这人大家都知道，就是岳飞岳武穆。哎，岳将军是白脸膛黑胡子，然后呢戴着龙纱帽，穿着这个袍子，这两侧呢都有侍卫，这殿里边呢还有牛皋这个抱着金乌珠的像，这墙上挂着枪锤八棱锤抓这几样。这锤呢，一个是圆锤，一个是八棱锤啊。其中呢说这个抓特别的神奇啊，古人说这抓呢是有五个齿儿，每个齿呢分三节，跟我们手指头是一样的。
嗯，
那等于说呢就是一个铁手一样，五个齿，每齿三节，那跟手指头是一样，除了大拇哥不一样，对吧？那要说那个五个齿呢，头一个比大拇哥得长一些，活动特别的灵活，而且呢说有这个锁链牵引着，是能够张开啊，这锁链一蹬，这爪子啪能够收上，就像一个真正的鹰爪一样。说在1936年前后，前门外打磨厂有一个专门做兵器的铺子，这铺子呢就曾经把东岳庙这抓呀就给借走了。借走干嘛去呢？想照这样啊做一个，就是啊这活动的关节做不好，打出去五尺能张开了，但是收回来的时候呢抓着五个齿啊它拢不住，抓不回来。 所以说呢就叹息咱这功夫啊到底是不如古人制作兵器这功夫精良。
嗯，
哎，有这么一传说故事。哎，但是这里边呢提到的是什么呢？提到的是兵器。所以说呢通过这传说故事啊，咱可以讲一讲古代的兵器，包括古人制造的一些技巧。这个咱们确实现代人不及古人，包括说都有哪些，这么着咱们下节回来给大家细说。
人生不免嬉笑怒骂，得意大可谈笑风生，失意不妨一笑了之。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
话说呀，古时候有一个人特别的不孝顺，就经常呢殴打自己的父亲。要说以前呢，这算是忤逆重罪呀，打爹打妈呢，这可以上官府告他去，这属于忤逆罪。而他这父亲呢，别看儿子经常是动则打之骂之，但是啊，这老爷子呢对自己这小孙子是甚是疼爱，天天抱在怀里头啊，是抱着怕摔了，横着怕化了，疼爱的不知怎么好了。别人就问他说，哎，你这儿子天天的大嘴巴抽你啊，这么一个逆子，他养这狼崽子你还帮他养着，还天天这么疼他，我跟你说这孩子长大也好不了，你这么疼他你为什么呀？这老头啊抱着小孙子说，我不为别的，因为我儿子打我，所以能好好养孙子，等孙子长大了我让他打他爸去。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刚才说了咱这个说把这抓借走之后呢，这个兵器库怎么打不出来，所以就认为啊，这古人的智慧咱真是无法超越。这里边确实咱提到兵器，墙上挂了几样兵器，刚才说了圆锤、八棱锤、抓还有枪。枪就自不用说了，咱说这圆锤、八棱锤很多人是有误区的。为什么？咱看这个京剧八的锤啊，各位咱想想那锤多大个，京剧舞台上
还挺大，
想想对吧，起码比人脑袋大一圈。但是事实上呢，咱们看古代的兵器谱也好，或者出土文物也好，古人从来没使过这么大锤。
哦，这样的。
为什么呀？原因特别简单，这锤如果是空心的，上战场点人揍死，对吧？
啊，对。
如果这锤是实心的，你根本拿不动，
太沉了，
一个跟人头一样大的钢球你怎么可能举得起来，就别说打了。所以说咱现在在博物馆里包括文物能看到的锤多大呢？跟大家聊一实底，就是一个大老爷们的拳头这么大。
哦，
就这么
大，
后边一个铁杆，这能抡得起来，而且杀伤力很大。
嗯，
哎，我跟这个兵器专家聊过，说有的这个盔甲它可以防箭，就是你射的箭，包括说这枪它能防得住。哎，包括现在按照古人恢复的盔甲很多防御能力很强，我看这个哪儿啊，央视那走进科学啊，离着10米拿着强弩啪一弩打过去，在盔甲上啊留下一个坑，没穿透，对于它没有杀伤力。但是面对这样的盔甲，什么有杀伤力呢？兵器专家说锤有杀伤力。锤不可能透甲，但是锤可以隔着甲把你肋骨打折。这个杀伤力很大，这比枪的杀伤力大，这枪扎不透人就是没事，但是锤一锤砸过去，盔甲没透人完蛋了，内伤喷血而亡。所以你看古人很有这个智慧，对于什么样的防御他有什么样的攻击的武器。然后呢再说这个抓，这抓也是好多古代兵器，你发现啊稀奇古怪，而且好多说书先生你会发现他会说什么呢，正统的兵都不用邪门歪道的武器，比如说这个正统的国家军队配的是长矛、枪、刀、剑，就这些东西。
对，
他说你看绿林好汉不一样了啊，用抓的、用锤的、用链子的、用飞镖的，包括咱说什么铁伞怪侠，用铁伞的、用铁扇子的，那各种各样的兵器就多了。在评书里边他还分这个帮派这么一说。哎，这是说到这个速报司里的这个兵器的传说
啊。要替听众问一个问题，这速报司是哪两个字？
这速报司呢其实特别好解释，就是啊快速报应的这么一个地方。
哦，
速报嘛，因为咱们这个，哎，你说这个特别好，因为速报分两种，这字儿不一样。有一种呢就是咱说的报应了吧，眼前就报应了，叫速报，就是你干完坏事扭脸儿就被报了，这是一个速报。说到这儿呢给大家说一新闻，这新闻呢发生在咱们中国的某个地方，哎，大家可以查一下，因为这地方实在是记不住了，我一说这事儿您查关键词网上全都有，是一真事儿。是呢这么几个人起了歹念，干嘛呀？就为了上庙里偷佛像去
啊。
结果呢就真去了， 可奇怪的是什么呢？这几个人呢都是小伙子，年轻力壮，身这个力大身不亏的这么几个人。其中有一个这佛像搬不动，干嘛呢？他得把佛像脑袋切下来想搬走卖了。脑袋刚切下来，这哥们儿无缘无故的一头猝死在神像脚下。
噗，
这是前一段时间真正发生过的事儿，也是报纸上报道过的事儿。这个在古代来说就算速报，刚干坏事转脸被报应，这叫速报。但还有一种速报，音同字不同，是哪个速呢？就是宿舍的那个速。
嗯，
哎，这个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来世的意思，哎，就是隔了一世的意思。这个速报就是说，你这辈子办坏事，你下辈子报应是那个速报。
对，经常看有那种传说故事，说这辈子如果不干好事的话，就是六道轮回，下辈子就做畜生了。
对，说那是另外一个速报，俩字不一样，一个是快速的速，一个是宿舍的宿。
嗯，
哎，咱们接着往下说，另外一个说的是速报司里的小太监。这个故事在北京民间也是广为流传，而且很有意思。说速报司啊，这个岳飞像旁边有这么几个侍从，刚才说到了，这个侍从里边呢有一个这打扮很特殊，什么打扮呢？是清朝的太监的打扮。
嗯，
有这么一个小童。那么相传呢说啊，清朝光绪年间还有这么一档子事儿。这光绪年间宫里边有个小太监，这小太监姓顾，叫顾德喜。你看这传的有鼻子有眼，还有文字记载，顾德喜长得呢是白白净净，而且你知道太监呢，对吧，经过特殊的手术之后呢，他雄性激素减少，他确实皮肤也嫩，嗓子也尖，胡子也不长了，再加上这是一小太监，本身就是咱现在说的小鲜肉。
嗯，
在这么一处理呢，光嘴巴没胡子，长得呀跟大姑娘一样水灵，大伙儿也喜欢他。而且呢因为觉得他是小太监嘛，地位也特低，别人跟他开玩笑就不顾忌，大家伙呢就给他起外号叫什么呀，叫顾大妞。一见面，哎，顾大妞虽然是太监，但也是个男儿身，有自尊心，天天这么叫他也觉得很烦，但是因为地位低微呢，他又没法去反抗去，天天只能逆来顺受，顾大妞顾大妞天天听。说有一回啊，这光绪皇帝啊也年轻啊，就听别人说你们叫顾大妞是谁呀，啊，皇上您不知道啊，天天伺候您那个顾德喜。光绪一看扑哧乐了，你别说，你们不说我还看不出来，一说真像大妞。哎，光绪皇上也记住了。有一回呢，这顾德喜伺候光绪，这光绪来一句，哎，顾大妞，你要皇上叫你，你更不能发脾气了。但是顾大妞这顾德喜心里恨呐，说咱们同事之间啊开玩笑就完了，你怎么把这事告诉领导了，这领导一起兴以后天天叫我，受得了受不了啊，太侮辱人了。所以呢这顾德喜心里边特别的不高兴，哎，背地里嘀咕，就是伺候光绪一回身他真生气了，背地里嘀咕小王八，他骂皇上小王八，坏了，这一句话是灭门九族的罪过，你敢骂皇上，在封建社会要了命了。他骂了一句，光绪没听见。好，但是呢，哎，另外旁边的太监听见了，哎，等下来朝之后说，你刚才骂皇上小王八，我们可听见了，
哎呦，
自己看着办啊，这要是让皇上知道了，你想想什么罪过，怎么着吧，今儿中午饭咱们节日开玩笑。但是顾德喜吓坏了，有人说至于吗？真至于。虽然说同事跟他开玩笑说我要告诉皇上你可就完了，但他想如果真告诉的话，这后患无穷啊，怎么办呢？于是顾德喜啊吓得偷偷的跑出了皇宫，就躲进东岳庙里了。为什么？东岳庙全都是管着因果报应的，他来这求来了。就求到哪儿了呢？求到速报司跪在岳飞面前，说这个岳飞岳大人呢，您千万保佑我别受惩罚，因为这受罚的事儿出去不是我，得灭门九族啊。后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再打听，宫里边就没传这事儿，这事儿等于是风轻云淡的就过去了。这顾德喜啊才敢壮着胆子回到宫里去了。这顾德喜呢和庙里的住持当时叫华明心，关系特别的好。那么一看呢，自己命保住了，宫里边没人再提这个事儿了，说那就是速报司的岳飞岳大人呢起了作用了。怎么办呢？我得还愿。怎么还愿呢？就出钱按照自个儿这个模样塑了一个塑像，放在岳将军旁边，就当成了岳将军的一个侍从，以这种方式来还愿。这就是咱说的速报司小太监的一个故事。其实这个在民间的寺院里边经常会有，我们看一些这个文物古迹的寺院，你发现比如中间佛像两边立着俩菩萨，在面前 跪着几个你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是谁的人，穿的是古代的衣服装打扮，但是谁你不知道，跪在佛像面前，这很有可能就是谁还愿的时候按照自个儿的形象塑了一个像跪在佛祖面前表示自己诚心还愿啊，这个现象倒是比较普遍。下边咱再讲一个是素宝寺显灵的故事。说这个呢，朝门外啊有一小胡同，有一个老的妇女，一个老妇人，她是寡居多年，死了老头了，自个儿呢住在这儿。这家里边呢有一个儿子啊，一个儿媳妇，还有一个孙子，就这么一家子人呢带着老太太生活。这儿媳妇别看是外人，但过了门之后呢对老太太特别的孝顺，但是儿子呀是一个不孝之子，天天把这老母亲呢当成老妈子使唤，稍有一点不顺心不如意的那是出口就骂，重则呢施以拳脚，还打他妈。所以你想，这个打母亲打父亲这种罪过在古代是忤逆重罪啊，
逆子
啊，对呀、啊、那是罪不可赦的。可怜这老太太只能是依靠儿媳妇孝养她，算是了度残生吧，没什么盼头了。有一天呢说这儿子呀出去外头奔生活去了，那么这个老太太呢就在家里边啊力所能及干点活啊，干什么呢？洗衣服。咱都知道那会儿洗衣服啊不是拿这个搓衣板，干嘛有这个小盒啊，河边上找块石头拿一大棒子啪啪啪打，南方也这么洗对吧，
对，锤
拿棒子去锤这个。哎，这个小孙子呢就在一边玩，跟奶奶旁边玩，但是啊这小孙子不老实，走来走去啊，他奶奶没看他在哪儿，就只顾着捶着衣服了。这孩子看着看着可就绕到老太太身后了，老太太手里拿的棒槌可也不短挺长，结果一甩着棒槌抬手的时候，这小孙子就站在奶奶身后，这棒槌头烫着一下可就砸在小孙子脑袋上
了。
这小孙子当时昏迷在地不省人事，后来请来大夫看，大夫号完脉一探鼻息，一嘬牙花子，您这个没救了，已经断了气儿了。您想想，本来自己那儿子对自己是又打又骂，这要是把孙子给打死了，儿子回来不得把老娘掐死呀。那么后事到底如何呢？咱们下节回来接着说。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刚才说到了，说这个老太太在洗衣服过程当中不小心把自个儿这亲孙子可给打死了，这一下麻烦了。好家伙，这老太太心想，等我儿子回来看我把孙子打死了，他不得把我掐死啊。终日里精神恍惚，为什么？第一是心疼孙子，我是无心之失啊，第二一个害怕自个儿子在外边办完事儿回来之后肯定得弄死我，所以呢天天的度日如年精神恍惚。这儿媳妇啊一看婆婆这样，再三相劝，虽然死的这是我的亲儿子，但是面对婆婆我能说什么呀，婆婆也是无心之失啊。于是乎呢天天的劝这婆婆无济于事，怎么劝没用，这老婆子呀半疯。那么半个月之后他这儿子回来了，回来之后第一件事干嘛呀，肯定得抱抱儿子呀，就问我那儿子去哪儿去了。媳妇儿就说了，说呀这个咱家那孩子呀，你走这半来月突然有一天就得了重病了，请来好多的医生给诊治，都是说没法治了，所以说呢这孩子就没了。没了之后呢这天儿这么热，我们说不能放着呀，这不臭了吗，我们就找地儿啊已经给埋了。这男的听完之后当时怒不可遏呀，就不信这个话，就反复逼问到底怎么回事，怎么死的，得的什么病，把药方也给我看看，一系列汤汤汤汤一问，这婆媳二人呢始终咬紧牙关没敢把这实情给吐露出来。一天晚上说这个男的喝醉了，酩酊大醉回到家，回家路上就碰到邻居了。这邻居一看呢出去喝闷酒去了，为什么？他儿子死了，咱劝劝吧。说呀兄弟你呀正值壮年对吧，你再生一个一点问题没有，甭担心这事儿。这老太太呀她也跟这个你那个儿子，他那个亲孙子，我跟你说也是前世的冤家，要不然不可能发生这事儿。坏了，一劝把实情吐露了。当时这男的眼睛瞪得跟包子似的，一下把这邻居薅过来，薅着我领子。邻居说：“哎，你别动手啊，我这好心，你刚才说什么？再说一遍。”这邻居一看，你不知道啊？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就把这亲奶奶怎么误伤打死亲孙子这事儿从头到尾说了一遍。 说完这还了得呀，这儿子一听，行啊，你敢瞒着我，当时就想回家，我得把我娘给弄死，想杀死亲娘啊。回家之后不动声色，装作什么呀都没发生，也什么都不知道。哎，挺有心计。等到了十五开庙的日子，他就邀请了老母亲，说娘啊，我带您出去溜溜弯，咱去逛逛东岳庙啊。这老母亲说，我不去啊。而且呢，是这儿子是再三相劝，说这个咱这个您孙子死了有些日子了，所以说老母亲你呀就别太悲痛了，咱们一块儿正好出去散散心，强拉硬拽的就把老母亲给拽到东岳庙了。说进庙之后，来到后院，人迹罕至，人烟稀少，这么一个地方，地上有一个大坑。这时候啊，他这儿子面露凶色，说你杀了我儿子，今天我让你老太太偿命，这坑就是你的葬身之地。好家伙，说完之后啊，一把要把自个儿亲生母亲往坑里头推。这老太太当时是失声痛哭啊，跪地下给儿子磕头啊，说求求你啊，你容我去拜拜神去，死了我也没什么遗憾了，我心里边有过节，我过不去。儿子大手一挥，走吧，我谅你老太太也跑不出我的掌心，去吧，快去快回啊。这老太太跌跌撞撞了来到前院速报司，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啊，往地下一跪，一个劲儿的磕头。这老太太知道这回看来是在劫难逃了，磕完头赔完罪，然后呢返还到这后院。但是奇怪的事发生了，怎么呢？一进后院看自个儿这儿子呀七窍流血，自个儿已经倒在坑里头暴毙了。其他呢游人纷纷的围拢过来，一看这个情景啊，大家都说，哎呦你看看这速报司啊是显了报应了，大家伙个个都心有余悸的，赶紧把这个忤逆之子啊就给埋了，就为彰显说你看这个速报是多灵验的事儿啊，劝慰大家一定要心存善念，一定要孝敬自己的父母双亲。可以说这是这个故事体现出的这么一个这个精神主旨吧。那么刚才呢讲了好几个都是速报司的故事，在东岳庙速报司发生的。那么速报司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咱们下边给大家说说这东岳庙的速报司。这速报司啊门口有副对联，你去东岳庙看呢，这七十多司啊门口都有对联，而且这对联啊写的是发人深省。你去琢磨，每副对联都是做人的道理。这速报司的对联什么呢？说报应眼前，律法不宽尺寸，威灵身侧约绳，岂似年时。翻译成现代化什么意思呢？在报应面前，这个法律是很严的，阎王爷是不会给你一丝一寸的宽容的，你干什么事儿，你就要受什么样的报。然后威灵身侧约绳，岂似年时，也就是说你该受报的时候，你该被束缚，该被捆绑而来的时候，岂似年时，似是等待的意思，就是说呀，怎么可能会等你呢？哎，那老百姓的话说就是，阎王叫你三更死，谁敢留你到五更天呢？你该到什么时候报，一点都不会差。这是这个对联的现代的解释吧。说速报呢，就是快速报应的意思。这道教认为啊，说善恶之报啊，如影随形。人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遇到的好处或者灾病啊，古人认为都是自个儿行善或者行恶所导致的。那么岳飞供奉在速报司里，有人说那怎么会供奉这个岳飞岳将军的像呢？这岳飞之所以供在这儿啊，就是因为他是含冤而死，被秦桧害死的，所以他能够体会到什么呀，受冤是一个什么心情啊，所以让他在这儿主事儿，他自然能够从速办理，能够惩恶扬善。这是古人把这个岳飞啊供在速报司的这么一个原因。说过去呢，速报司啊靠外边这一侧有这个秦桧夫妻俩的跪像，哎，这游客呢每次走到这儿啊都恨呢，得往这个秦桧夫妇俩这跪像上的呸啐口痰。这时间一久啊，这塑像被弄的是啊污秽不堪，全都是口水粘痰呢。那么这庙里的住持啊实在是看不过去了，就把这两尊像啊挪到里头去了，您呢啐也啐不着了。这岳飞呢是威名远扬，慕名而来的客人呢，这香客是络绎不绝，那么烧了香还要求个签儿，还要卜个卦算个命，所以呢香火是极其的繁盛。那么为了避免呢这火苗子烧到这个房檐儿， 就把这房给点着了。怎么办呢？这道士们一看天天这么烧香，这火苗子腾腾的，就把这香炉啊给挪到台阶下头来了。那么很多人不知情啊，因为其他这个寺啊门口这香炉就在门口，那么素宝寺岳飞这香炉啊在台阶底下，位置不一样了。于是乎呢，大家传闻说什么呢？说岳飞呀不受北方的香火，所以香炉啊挪了地方了。你看，其实呢是一个为了防火的目的挪了香炉，但是大家一看呢，就以为这素宝寺里岳飞呀跟别的神仙不一样，所以呢使得这个地方啊香火更加的繁盛。那么今天呢讲了几个东岳庙的故事。其实啊，东岳庙有很多传说故事，归根结底我觉得很有现实的意义。包括现代，虽然我们说科学了，对吧，不再封建迷信了，但是思想我觉得到今天依然是受用的。什么呢？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一定要多行善，不要做恶事。我觉得这就是这些传说故事给今天人们的一些启示。好，今儿的北京传说就讲到这儿，咱们明天晚上十点阿龙说北京不见不散。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咱这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的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侥幸汇成河，然后我俩各自一端，望着大河弯弯，终于敢放胆，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也许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晓得，就快要老了。尽管心里活着的还是那个年轻人，因为不安而频频回首，无知的索求，羞耻与求救，不知疲倦的翻越每一个山丘，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喋喋不休，时不我予的哀愁，还未如愿见着不朽，就把自己先搞丢。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喋喋不休，再也换不回温柔。为何记不得上一次是谁给的拥抱，在什么时候？我没有刻意隐藏，也无意让你感伤，多少次我们无醉不欢，咒骂人生太短，相见恨晚，人与人把妆哭花了也不管，遗憾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晓得就已经老了，尽力却仍不明白身边的年轻人，给自己随便找个理由，向心爱的跳动，命运的左右，不自量力的还手，痴痴自放休。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喋喋不休，是我予的哀愁，还未如愿见着不朽，就把自己先搞掉。越过山丘。 为何记不得上一次是谁给的拥抱，在什么时候。Bye-bye.